109页最后一行，在历史上有些时期，实际的说，一个男人有许多妻子是合适的，以便如果他死于战争，他的种子可以种在许多子宫里，尤其是当疾病常在男人和女人尚年轻时就把他们击倒的时候。当物质条件恶劣时，这种社会传统常会出现。在人口过剩的时代，所谓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倾向会浮到表面，但也有以其他非肉体的方式来表现爱的倾向，以及大的社会问题及挑战的浮现，以使男人和女人能投入他们的精力。圣经有些失落的部分是与性有关的，并有关于基督对他的信念，那被认为是亵渎的，而没由历史传给你们。再次的，透过性行为表现爱是自然的，自然并且好的，可是只透过性行为来表现爱是不自然的。弗洛伊德的许多性概念并没反映人的自然情况，他所概括并与定义的情节和神经官能病是你们的传统和信念的产品。你们在观察到的行为里会自然地为他们找到一些证据。许多传统的确是来自希腊，来自伟大的希腊剧作家，他们把以希腊传统观点来看的心灵特质很美而悲剧性地呈现出来。男孩并不自然地想费力父亲，他想要胜过父亲，他寻求完全地做他自己，就好像在他看来他父亲是完全地做他自己那样。为了他自己并且为了他父亲，他希望能胜过自己和他自己的能力。当他是个孩子时，他一度以为他父亲是不会死的，以人类的说法，父亲不会做错。他是想为父亲做出这样的证明，因此他努力使自己也不做错，或也许做成父亲看似可能失败的事。男性试图为父亲辩白，比去毁灭他或以消极方式嫉妒他要自然得多。那孩子只是个男的孩子，他并不像常常假设的那样子为母亲而嫉妒父亲。男孩子并没有拥有一个如此灌注于其男性的本体。我并不是说儿童没有一个天生就有的性别天性，他们只不过不以你们假设的方式灌注在他们的男性或女性上而已。对男孩子而言，阴茎是属于他个人的一样东西，就如一只手臂或大腿那样，或他的嘴或肛门那样。他不以它当作一个武器，他对他爸爸对妈妈的爱不会嫉妒，因为他十分了解他对他的爱也是一样强烈。他并不像目前成人们假定的那样想在性上占有他母亲，他不了解那些用语。也许有时他会因得不到他的注意力而嫉妒，但却非一般认为的那种性的嫉妒。你们的信念使你们对儿童的性天性盲目，他们是喜欢他们的身体，他们有性亢奋，不过其心理上的寓意却非成人指派给他们的那些涉及儿子与生俱来的和父亲的敌对，以及儿子必须推翻父亲的信念，不过是遵从文化和传统、经济与社会的模式，而非生物的或心理的模式。那些概念 却被随手抓来解释那些既非天生，也与生物性无关的行为。